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妈妈。就最近呢，我参加了若干场闻者落泪的这种社畜聚餐，特别是有很多互联网社畜，虽然我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了，但是还是非常愿意听一下过去的这些老朋友们的精神状态。结果发现大家的精神状态一如往昔的不咋地，但是我又听到了好多特别新鲜的词汇。说是新鲜呢也不新鲜，竟然大家现在会聊起嫡系。哇，就这个词啊，我真是觉得它又熟悉又陌生。感觉熟悉的点是因为我以前真的是在历史书上面，或者是特别权谋的打引号男人剧里面会看到这样的措辞。然后很陌生的点就是没想到这样的措辞会出现在这个当代职场，尤其是以好像非常的开放，大家比较扁平的这个互联网公司。
对，
然后在这个饭局里面呢，就有我的好朋友茄子同学自告奋勇说，哎，他可以，我们可以专门聊一期这个嫡系的节目啊，我们就欢迎茄子同学。
大家好，我是差一步就成为领导嫡系的茄子同学，之前呢混迹于多个互联网公司大厂，就是大家耳熟能熟的新 BAT 老 BAT 啊，加起来四家公司，其中三家吧，严格意义上三家都跟我有直接的关系。那屡次差一步就能成为嫡系，但又因为各种原因，主观原因、客观原因而终成局外人，所以也因为这个局外人的身份，所以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自己对嫡系文化的一些看法认识。
哦，
所以就是真真正正人家在嫡系范围里的人是不会跟我们聊这一期的节目的。
哎，人家不信，
利益相关。
那这个当时茄子同学分享的故事呢，是让我回味时间最久，以及让我经常愿意跟别人分享的。那我还是让当事人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差一步到底差哪一步呢？其实差的就是一杯咖啡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在我入职不久，就是在这之前的一家公司，然后某次大的会议上，我在汇报一个业务的这个数据结果，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老板。他对于这个数据有点点关心，他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疑问。OK， 然后在会上我就解释了这个数据，然后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他也没有再追问了。然后会后，我的 leader 非常语重心长地跟我交代说，你一定要请产品的 leader 请他喝一杯咖啡，然后你再跟他讲一讲，哎，我们这个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当时没有特别用心的这个记这句话，那以为就是一个随便的交代，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所以就没有去特意请他咖啡。然后另外我也觉得我这个事情已经讲清楚了，啊，会上也没有什么新的疑问了。OK， 我以为这事情就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结果，因为这个事情，我的领导三番五次的去提醒我说，就是因为这个不会去请人喝咖啡，所以导致什么什么什么问题。然后进一步的去延伸出来，包括在我的三次绩效当中，他也不是正式的绩效，有的时候是汪汪就是跟你去聊正经的一点，聊你工作状态都会提及。我估计这个事情他已经牢牢记在心中，然后我就被打上了一个标签说啊，你不会去跟你的这个合作部门去打好关系，没有去就按他的指示去跟产品部门去联络。 OK， 然后我后来发现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会经常的去跟对别的部门的人去请咖啡。那他为什么在我刚入职不久的时候希望我也这么做呢？其实我隐约的会发现，这后来的感觉上啊，他其实是 有比较强的那种想把你当自己人培养这么一个感觉啊。那但是我当时懵懂无知，毫无感觉，我就错过了这次机会，然后就再也不能成为这个那个嫡系了。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经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观察当中会发现这个嫡系文化很普遍的存在于我从事的这个互联网工作当中。
哎，那你也挺神奇的，你为什么就差这杯咖啡吗？
对呀，你为什么那么坚持？
首先我本身就不善于去请别人喝咖啡。王妈妈请过你喝咖啡吗？好像没有。 OK， 那这是其次。就是主要原因是我觉得互联网工作，按我之前对于互联网公司的主观的认知，我就觉得它本身一个就事说事就是一个我们共同去做事的一个环境吧，职场环境。然后后面才发现我当时也是比较单纯，其实完全不是，就是你光做事可能你甚至做不了事情，对，需要你去跟人之间互相去打交道，或者说需要你在你所属公司当中以他们的所认可的文化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这个文化我观察起来，哎，发现一个是需要你主动的去 表现，就是通过除了工作之外的方式也要去表现自己，包括跟你的领导跟你的平行部门。然后另外也是会发现他需要你去怎么说，他希望把你培养成嫡系，这也是后面的观察了。
所以你其实当时是有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你汇报这个数据这件事根本就不重要，它只是你请咖啡的一个由头。
我都忘记汇报什么了，所以它确实不重要。
对啊，它本身就是因为这样，它其实是领导点你说可以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你有机会可以请别人喝咖啡，这是第一点。
对对对。
第二点更重要的就是领导说的事你没干，咱俩就可能不是一条心的。
或者说这是他做的事情的方式，而我没这样做。
对，然后另外一个事儿，我觉得我们在职场中可能也经常遇到，也是企业的同学分享，让我觉得有一个似曾相识的给其他部门领导剪视频的故事。
这个事情，我甚至都有点难以启齿，就是，但是其实也是大家，我感觉也不只是我遇到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作为这个新闻出身的互联网打工人，稍稍有点新闻技能也是很正常的嘛，所以会剪点视频 ，OK。然后我的领导 leader 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就在某次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他领导的周年纪念日的这个时间节点上，让我去拍一个视频，去相当于大家一起，我们部门包括这个领导他之前待过的各个部门的领导，就是把他之前的熟人找出来，把我们部门以及这个大业务下的一些其他领导也找出来，然后一起拍了一个祝福视频。然后我剪完了啊，当然剪的过程当中其实他非常上心，就是甚至晚上半夜跟我一起在对，说这个视频该怎么剪，哪些东西还不够有亮点，所以这样可以情绪再饱满一点，等等，反正这个是我如期完成的一个给领导的祝福视频，祝他周年快乐。OK， 然后完事之后呢，隔了大概我忘记多久了，一两个月吧，我突然又收到了一个新的任务，让我非常震惊。他说我那个领导他之前在他的之前的这个部门，其实跟现在公司都属于像是两家公司的，他的前领导也是周年，让我给他的前领导剪一个视频。我当时百般不能理解，万分不能理解，就是因为我跟那个他的领导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我都甚至不认识他，没见过他。然后而他的领导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司都甚至都不是同一个公司。然后就是因为之前他是他的下属，然后我的领导是那个他下属的下属，就是有这么一个关联，所以让我进一步的去给那个领导。但是我当时已经拒绝了，我分想不清楚的时候，我发现我做不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拒绝了。 OK，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发现倒是也没坏，总之就是感觉我成为不了我这个领导的嫡系，因为他这是一脉传承的。我就发现这个嫡系关系一旦成立之后，我不仅是我领导的嫡系，我领导是我领导领导的嫡系，而我领导的领导是他之前的甚至不在现在这个公司的这个大佬的嫡系。他们会希望说这个对关系脉络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永远有自己的，永远有自己跟上级效忠也好，或者说下级关怀也好，它是互相关联的一个关系。那我感觉我确实成为不了这么环境下的一个嫡系。对，我是，所以就没做这个事情。
这互联网公司才多少年呀，大家都已经要代际传承了这个嫡系了。
对啊，怎么把一些什么国企之类的坏毛病，还有官场的一些坏毛病都写到了。
这个就是有人的地方都是江湖，
是
不管是啥啥业务的公司，到最后都会走出一样的传统化的路线。因为我一看到嫡系这个词，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到我们之前聊过董宇辉那一期，提到当时大家会强调一个概念，说这个功高震主。哇，就我觉得这两个词汇就是很相似，都是带着特别强烈的一定的那种政治意味和这种非常深厚的东亚传统的词汇。我真的很难相信，就是打了胆土又把这个词拎出来按在了崭新的职场环境里面。
是的，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在很多场景下它其实有不同的说法。我之前入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一个词特别迷，就是他别人会跟我说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就我觉得
对，
就是对吧，就是他怎么会被打上是谁谁谁的人这个烙印标签，而且大家热衷于传播这件事情，就会经常有人跟我说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那我也在想我是谁的人。我
是局外人。
对，我是局外人。就是后来我就问你们为什么认为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然后他们可能给我的答案，一个是说这个人是他招进来的，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是谁的人。 但我觉得招聘不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就是怎么会有谁把谁招进来，这个就能够成为谁的人的这个 mark 嘛？我就觉得很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比较solid 一点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可能是他当时从前一个公司一起带过来的，那个确实好像有点像是他的人的
本身就是他的自己的。
对对对对。
但第一点其实我的观察是也是非常的 solid， 就是关于招这个事情，甚至怎么说，甚至有一些招还不是说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这个人是你校招带进来的。
哎呦
这你知道吗，这个
一手培养，
对，一手培养，而且是你发掘了他，好像你是他的伯乐。但其实我们知道校招的时候、那谁招不是招呢，反正总要投一家公司，但不是，对他们来说他自己亲手招进来的人校招生就非常有可能成为他的嫡系，或者他很愿意培养他成为嫡系。 OK， 然后校招这个光环甚至有一点点什么呢，我从招的那个人角度考虑，他可能是觉得他招进来的那这是一个白纸，他自己在这个白纸上怎么开发都不为过。你原先的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但他招进来的人就是一手去调教出来的。对，如果调教不能顺利，他会非常，他能成为自己非常得力的一个干将，而且也是自己非常信任，也信任自己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对的，就校招文化也是一个对 DC 的一个铁证吧，算是。
就三观都会被洗刷成一样的三观，就像你为什么不会去请人家喝咖啡，是因为你已经在被别人调教过了，或者你自己已经调教自己就不能接受这一套文化。
哎，说得很对，就是已经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这个行事观念，那校招生不一样。 对，
对，
是一个白纸。
对，从你领导的角度上讲，你已经不可救药了，对吧？就涂满了一些他不喜欢的斑点。
对，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这个打上这个烙印了。
OK， 我还真的去查了一下百度百科上关于嫡系的定义啊，它其实是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那种特别长幼尊卑的这种，它是指这个家族的正支嫡长系血脉，就是我们类似于看宫斗剧和宅斗剧里面的这个嫡子啊、什么正妻啊这种。然后第二个含义是指正宗亲授门生弟子，我感觉就像是校招。然后
这有点像，
对吧？然后三是指任用的亲信派系，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当于从别的公司调来的人，就是从别的公司一块带过来的这种。你看它是可以对应上的。
对，
我觉得这个什么正支嫡长系现在特别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年会不能停里面一开始以为那个男主很，就公司的其他人因为那个投影，然后就觉得男主是这个董事长的亲儿子，
然后就因为这个身份，虽然说就有可能像这个公司里面传的一样，谁谁是谁谁谁的人，然后因为这个传言，所以导致这个事情变得越发确实，就越发确凿，然后大家都不怀疑，然后并且按照这个事情去对待这个人，说比如说他说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大领导的指示，这个非常常见。对，
而且就是嫡系和嫡系之间，如果一个聪明的嫡系的头头会让他们嫡系之间又卷起来。
对，一般我吐槽一下，我或者说基于我互联网的观察，就是一般典型的互联网公司内的一个小部门，大概是八个人的小部门，它会存在这样的配置。那么这个八个人的小部门包括领导在一起啊，就是除了领导七个人，一定有一到两个领导的嫡系。如果是两个人，那这两个嫡系必然是竞争关系，谁也看不上谁。然后呢，其中有一个看起来是比较这两个人之外，就是一共七个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人呢，会看起来是一个比较资深且热情的老员工啊，会在入职的时候帮你很多事情，告诉你很多事情，但最重要的工作都不交由他负责。OK，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人肯定是卷完，或者说一个偏卷的人，最早一个来，然后最晚一个走，但是领导也不会把最重要的活接给他，他接的活是最多但不是最重要的他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你会发现他没有成为领导的嫡系。然后还有一个配置呢，应该会有一个团队的活宝，那通常情况下可能还是个 gay， 当然这个不是冒犯的意思，就是我经历的通常情况下，然后团队里的每个人无论男女都玩得很来，然后主要负责活跃团队的气氛。然后还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我这样的角色，就是一个团队的局外人，日常风轻云淡，看不上谁，但是又碍于说道德素养或职业素养要表现出基本的这个互联网的工作状态出来。对，然后还有最后可能还会有一到两个新人， 就通常还是校招生，然后看起来涉世未深，然后主动积极的接领导的活，偶尔要负责出来背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我刚才数了八个人，就差不多加上领导八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八人互联网小部门的配置。对，这里面就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聊的最重要的是这一到两个嫡系，或者说，对，这是部门里面的嫡系。当然还有包括组织内部的，就比如领导也可能是领导的嫡系。
对，是的。
哦，而且这两个嫡系可能就是彼此确实就是要有那个竞争的关系，而且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嫡中嫡。
哎，
对，
怎么又开始变成宫斗争宠了？这个是
没有没有，但我觉得这个分析实在太好笑了，我觉得好像真是，
但非常的准确，这我只能说非常的准确。
我甚至不觉得他是只是互联网公司专供的，我仔细拿了一个非互联网公司的办公室也对标了一下，确实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对
对吧？嗯，我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上面也看到了大厂嫡系也是有它的定义的哈。就首先，它对嫡系有一个定义是说，在一个团队的派系中，与派系领头人物最亲近的人或力量。然后，这个大厂嫡系有几个，包括了几个部分，一个就是公司创立之初的元老团队，或者是校招进入公司的资深员工，然后也包括大厂的资深员工跳出去之后组成的派系，再然后就是一些中高管个人培养起来的亲信团队，就是本来茄子同学可以是在第三个里面的，但是就是他连连摆手，自己自觉于这个嫡系，
资质不佳，无法成为。嗯，
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大部分的这种情形啊。
嗯。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就是一个，虽然刚才讲聊到的都是失败案例哈，但是也想说看看能不能从失败中总结到成功啊，就我们到底哎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成为嫡系。
就这有种以前我嗤之以鼻，现在我逐增学习的意味。那我们就要反思一下失败。
对，
就是理解并且加入
成为，对
对，理解成为。我觉得啊，有一种那种嫡系是那种天生的，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他有相似的这种经历，而且是很强烈的那种不可磨灭的大家共事过的经验的积累。就比方说同乡啊，校友啊，我觉得校友里面可能也有这个程度的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可能是室友，或者是我们在一个社团呀，就是共事时间很多呀，这种感觉就是可遇不可求，因为感觉大家。到了这个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很难真的再凑在一块堆里面。你说这世界上人这么多，哪个都一起凑在一个八人团队里的，对不对？
对，但是市面上就永远流传着说这是清华系的。
啊，
对，他就会说对。然后现在不是都说清华系未来一片大好吗？然后你只要随便参加一个校友会，其实都能认识一票人。我觉得这个连接是很强的。
这是典型的一脉嘛，就是血脉，就是
是。
我其实稍微总结了一下，就是无非就是血脉，然后但是再传统一点，血脉可能会更强一些，就是宗族之间的，就是你有血缘关系或者有宗族关系，然后再往下就是可能是人脉，可能也是最弱的那一层。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其实人脉和血脉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是，除了校友，其实同乡也是一个很好的bonding。就是对吧，同乡会这些，然后特别是你在职场当中碰到一个老乡，我的天哪，仿佛就是开启了另外一个维度的对话。
这个确实是，我说一下我自己觉得一个新的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就我现在这家公司，大家应该也能猜出来了，就是是互联网公司，大家当中传闻比较江湖气的那个公司。那为什么这个公司是江湖气呢？
猜不出来，还挺多的。现在
就那几家当中之一。那为什么那表现出什么特征？因为刚好聊到说那个同乡，就是他会要你在个人主页当中设置你的家乡，并且他还做了一个功能，你设置完家乡之后，你可以查你的同乡都有谁。我觉得这是一绝。就是他会在产品层面就强调你这层关系，然后大家常见的大家设置个人资料，姓名啊什么星座啊这些都 OK。 然后这个公司我所在的这个头部公司，除了这个家乡以外，学校好像没有，但是这个公司内也存在着就是各种各样的学校的群聊，可以在群里面找到自己的师兄师姐，并且 他对于刚入职的这个新人来说，他会给你指派一个师兄，这个师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你的同校的师兄，而是说你除了你领导之外，你可以去请求他，他可以有一定责任或者说有一定义务帮你去熟悉这个文化，快速融入职场这么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会伴你永久哦，就是我在这个
你的 mentor 对吧，
无论对无论是多老的老员工，你打开他的主页都会有一个师兄或者师姐，就是他会显示在你个人主页当中，这是一开始你进这个公司给你指派的这一个人，他就是永远你的师兄。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之所以现在为什么感觉这么强烈，是因为我在我上一家公司，他可能相对更年轻一些，也是头部公司，他没有这么强的这个人际之间的文化。那到我的现在这家公司以后，会发现这种由人际之间带来的嫡系文化衍生出来的，甚至衍生出了一些山头主义，非常非常明显。而这家公司又是很多互联网公司的黄埔军校吧，可以这么说，就是出去的人把这个文化大量的带给整个行业当中，所以我会觉得在这里感受特别特别深。
而且他好像有意识的在强化这个事情。
对对对。
然后除了聊完这些天然就是嫡系的，有天然的身位优势，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后天成为嫡系的，这种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公司里面站对了队嘛，就是像这种你进入公司之后就绑定了一个人，然后并且这个人他自己起来了，然后你就跟着鸡犬升天了。
嗯，这是互联网竞争当中最快的，也是怎么说，就是也是最容易最传统的一条路线，就是你跟对了领导，然后你是他的嫡系，然后而他又是一个真的能干事的人。对，其实嫡系不是说完全就是一些所谓的我们吐槽，虽然偏吐槽，但是他对个人来说并不是坏事。
对，是的，
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要成为嫡系，
咱们在学习。
okay, 对，我们在努力学习当中，虽然没成为那这个环境当中，快速的晋升，他会带着你，因为你是他的人，他会信任着你。那无论说这个业务怎么样，他永远会觉得说，不管是谁来做，对于业务来说影响不大，但是是自己的人来做很重要。因此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句话说，就是流水的业务，铁打的管理者，而且还包括管理者的嫡系。就是经常发现一个就互联网公司内一个业务干黄了，哎，人没事，这个领导调到另外一个业务继续干，而且他的人也带过去了，就非常常见。那当然这是干黄的情况。那对于晋升来说，你干得顺利的情况，比如领导升职了，然后代表着你这一层也升职了，所以非常快的这么一个非常自然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所以像这种站对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要求你听话，对吧？人家才会觉得，就听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敲门砖吧，就是别人会觉得说你是可以受控制的，才会愿意把你慢慢培养成嫡系。
嗯，
像茄子同学这种就是不怎么听话的，就很难入门。
自由思想泛滥的，对，
是的。
OK， 是的，就是听话，就甚至我们的校训，我跟我妈妈的校训就是听话出活。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对，这两点真的是成为嫡系的两大必要条件，一点都没有错。就是首先听话，其次出活。就是我觉得先说第一点，听话，就是它其实是要考验你的忠诚性，或者说考验你的服从性。就是这一点在互联网公司内我觉得尤为重要，是因为互联网的领导他之所以成为领导，除了有组织上的任命以外，他所有的权力来源其实是来源于底下人的。就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底下人不支持他就变成一个被架空的领导了，就是他自己在那吆喝，也没人帮他干活。这点是所有领导都不愿意，对，就是接受的，不愿意这个面临的一个现实。那他需要干嘛？需要就培养团队当中少部分一些人成为他能用的人，能用得非常顺手的人。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保证说这一部分人无限的忠诚，或者忠诚度越高越好。那所以在这种。这个是一个过程，对吧？因为一开始你并不能确认说有些人对你哪些人是忠诚，哪些人忠诚到什么程度。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服从性的测试，这很明显。就包括说我该剪视频这个案例，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虽然身处其中的人不会觉得，比如我的 leader 不会觉得它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但是你客观的来说，他就是希望你一步步的就是在突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认可，就是他认可的事情你会无条件的服从。 那这就说明你非常非常听话，你服从性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他就会无限的信任你，那这层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你就会成为他的嫡系。所以第一点，听话我觉得是关于服从，关于忠诚的这么一个维度的考量。那第二点，处火，其实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或者说它甚至优于第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互联网公司就本身还是要做事情的，你尤其是你一开始不是嫡系的时候，那领导为什么会看重你，为什么会开始给你做服从性测试，是因为发现你身上还有他可利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某个事情做得特别好，或者说比如说你有个特殊的技能，这个别人不会，那你是能出活的，那基于这个基础上，就是自身实力是成为嫡系的一个基础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重要的，不是说空架子。我觉得我的观察说，除非关系户，那是另当别论，但通常互联网公司内还是要真正有一点自身的东西啊，然后再加上你的忠诚听话，才能成为嫡系。
我觉得这个具象化一点，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聊过互联网黑化和这个年报年终总结这个部分，就是相当于听话对应于你写来的周报，你的产出写成了周报是愿意给到你的这个领导的，因为大多数领导他的主要工作是周报缝合嘛，然后这个出活的意思就是你的这个周报是有实际内容的，能够给他缝合的周报提供亮点。
是的，就是你的价值体现在他向他领导汇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做的事情能不能成为他汇报的一部分。那如果不能的话，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是他分配给你这个工作的时候已经是把这个不重要的工作先分配给你的，他认可的工作他已经分配给自己的了，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没有你不是这个领导所特别重用的人。那那如果分配了之后呢，那你的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尽可能的让你这份工作在大领导那边看来有价值，所以这也是对吧，出活或者说分配就是有嫡系关系之后你的工作当中的一个变化。
嗯，那我觉得还是你们互联网实在是比较互联网，就是这种出活已经在很多企业啊，我就不只是哪些企业了，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了，我觉得有很多是一路能够拍着马屁上来的，特别是越往更高层级走、对吧，我觉得底层干活那些可能还是以出活为标准是不是成为领导嫡系，但是你越往上走越不需要出什么活的时候，拍马屁就成了一个，或者不叫拍马屁吧，或者就叫做狗，就成了一个
情绪价值。
对，情绪价值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因为我之前曾经看到过，领导在开会的时候要找一个充电器，我靠，噌的一下站起来三个副总就给他满场的找充电器啊！我的天哪，就是
那这不就是我现在吗？
啊，
我昨天还在给嘉宾借充电器呢，花了我自己的钱。
就是领导要的是这种派头。就当年许老板 对吧许老板一脱衣服一脱大衣就有人在后面接着，这个要的是这种派头。你有没有能够给他提供这种派头，你愿不愿意放下身段。
对，我后来想了想，就是我可以先吐槽一下，就是就我也经历过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开会开到一个比较晚的时间，已经过了饭点，然后大家可以去食堂先领个东西，那这个时候我的就这个时候有个 leader 就是非常积极的直接揽下领导的这个工牌，就因为可以靠工牌来刷，就是帮领导去跑这个事情，然后但是后来发现他不是自己去跑，他让他底下的人，就是他的嫡系赶紧去跑一下，他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就是甚至他会觉得这是给他的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帮领导买菜买饭了，带饭了。
哦，
对呀，
我当时
你也被给过这个机会，人让你给其他部门买咖啡，你看你就不听。
哎，对，就没有这个觉悟。我发现，哎，真的，这个在这个视角里面，就是在互联网里面做事情维度的一些提拔，或者说一些去替你把你的业务讲出来，这个是一个维度。但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在你不做事的时候，其实也非常关键。就你做人的时候，这些关系是不是怎么相处，然后你提供了什么。谁给谁去提供，这些都非常重要。我发现，
我觉得这其实是人性的一方面，很多人他就是需要这种排场吧，还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就是他越往高处走，他的权力越集中的时候，他可能越希望更多的人听从于他，就是这个东西感觉是人性的一部分。
对，
很多人就会被这个东西所捕获吧。
掌握了某种权力之后，那权力怎么来的呢？权力怎么体现的呢？那就是需要通过这一些细节体现你是有权力的这一个人。那 它体现的一些服从嘛，就是一些小事，你可能觉得是生活上的事情，它也能去帮你完成。也就是说，这个权利不仅是覆盖于工作，而覆盖了你工作之外的事情。为什么帮他带饭？带饭是工作一部分吗？不是。但是你能帮他带饭，说明你工作上更会忠诚于他。就是这是一层递进的关系，就是一层以更低的维度的事情去体现更高的这个忠诚性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我会觉得现在非常非常有道理，就是大家经常会收到一些领导的收到领导的一些，就是看上去就听上看上去很荒谬，听上去也很离谱，实现根本做不了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就有人会去做。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后来想了想，我发现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还有什么比把一个听上去离谱看上去荒谬周围人还都不认可的工作坚定执行下去更能体现你的领导，就更能体现你的能力和你对领导的无条件信任的这个这层关系呢？
对，
就越是离谱越是荒谬越是大家不认可而你去做了，正说明你是对这个领导无条件服从。 那不管做成什么样，其实很多时候包括互联网公司吧，其实结果上不是那么重要，而结果的这过、而过程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怎么说，过程的一个服务属性，或者是过程你表现出来的这个你的能力和你的属性以及最后结果的一些解释，那 这才是重要的。
对，就不需要你有那么多想法，你无脑跟随坚定执行，这个就够了。对，
越离谱你执行的越坚定，越会觉得你这个能力以及你的忠诚度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显性的一些努力啊、或者是周围的人都能看到的一些努力。但是我隐隐的都觉得嫡系至少有些私下和背地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说他是领导在什么什么地方安插的眼线。
我的妈呀，哎呀妈呀，
就是
曹雪芹他爷爷。
对，当你能够有一些能力从外界搜集一些领导希望或者就是领导特别在意的这种情报的时候，你就很能够自然而然跟领导产生很亲密的连接。因为当你们在交换八卦和交换一些并不是很见得光的事情的时候，你们的这种信任关系和嫡系关系自然就存在了。
对，会更进一层。
是的。
那我觉得实际上更深的是你提供了他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表面上的，因为大家随日常就想要一个礼品啊，或者想要个、你看什么什么什么超市卡呢，这种东西就是写的太见外了。但他需要什么，就比如说需要一些情绪价值，就常见于说什么呢，就是领导可能日常聊起什么，聊起家常，聊起他哎他的儿子上学。这个时候哎，你突然可以跟他聊说我知道啊、我们这个学校是特别好，那个学校其实也还不错，我之前就在那个学校哒哒哒哒哒，可以聊一堆。OK, 他就会觉得、对这一方面你提供的别人完全无法提供的价值，因为能体现出你比如你一般是学习好的那个人嘛，对吧，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之前你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其实也不一定完全听，但是他就觉得哦有帮助，以后对跟自己的小孩也可以这么聊一聊。这变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一层关系会比送礼来的更坚实很多。
是
他独特嘛，就是他在这件事儿，他一有这件事儿，他就会找你。
对，所以就是这些是除了工作之外的一些连接，其实也能够帮你有可能成为嫡系，对吧？就是可能就是你能够提供一些别人提供不到的，甚至是说有一些领导的困难，生活中的困难，你能够替他解决。
对，
他
也有分层次的，就是。你可能一开始提供的是一些你工作上你提供的是领导可能要的什么，要的是工作有成果，对，要的是他的指令能够被坚定的执行下去，但工作之外你可能提供的一些比如说情绪价值，就比如说一些信息，对吧，就是交换信息，你是他的一个信息源，又比如说再进一步你提供的是一些他所实用的东西。当然我觉得实用，我一直不觉得实用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实用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实用这个背后代表的是它依赖于你的某个这个关系被建立的、对、然后他想到这个要用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找你，那这个事情是别人无法替代的。然后再往深的一层，其实还有很多可能不太好搬到台面上来讲的事情，就是领导或者说互联网公司，你会很经常看到说一个部门领导这个被查出问题的，他底下人也连带着有问题、是因为其实他就在这底下这个人，所以他的嫡系其实就在帮他做一些这不得官的事情。 但又
就是交过投名状了。对
对，交投名状了，然后你们是一条船上的人的，而这层关系其实会是最强的，最无可撼动的那一层。
嗯
啊、
对对对，
是的。
对他甚至有他的把柄，或者也不是把柄，就是他那些不想被人知道的事情，是你在替他做。
小弟，对，一起扛过枪，一起嗯嗯嗯。
这个嗯嗯就非常有灵性。
但是这个感觉是风险收益并存的，就是你中间你需要承担很多。我觉得在一个正就是一个相对还是正面层面上的一些比方使用的帮忙，我觉得有两个是非常能撬动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就是你能帮这个小孩儿哎上学，哪怕是提供信息或者引荐什么人，然后就是医疗，就是你帮他的老什么老人家里的老人去解决这个。哎，这个什么看病的问题，养老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间段都是大家比较焦虑和无助，而且这个事儿能说很久。
对，就是
它影响是很深远的。
是因为你领导好歹也三四十岁或四五十岁了，那他的这个年龄所关心的事情就是小孩和老人。对，你能在这个环节当中起到帮助，那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价值的。嗯，所以我一开始我刚入职，就刚毕业第一家公司，当时有一个这个董事长助理的这么一个角色，一个人，哎，我当时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在就是周末的时候去替董事长的儿子辅导功课，然后我后来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一个信任的关系，就是都到这一层，到他家去就是辅导，
这太
他其实名义上不叫辅导，就是他不会说去对外说是他去辅导功课，然后他领导也不会，就董事长也不会说是招了一个这么一个人啊，因为他有正经的工作，但是他周末就会去领导家里。去带小孩了，算是，但是带小孩的过程当中，那就是该教教，该聊聊，对吧？他其实也是一个私人家教这么一个角色的，但
对
对
对, 对，这个关系是真的是不同凡响。
这个搁古代，这不就是陪太子读书？
是啊，是啊。
哎，所以都聊到陪太子读书了，我觉得很有必要推进到我们的下一环节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聊聊就是现在这些嫡系文化跟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是如何传承的以及如何演变的，就是陪太子读书是吧，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古代的观念，太子需要教育，那太子需要教育由谁来教育呢，那是由我最信任的人并且能力也很强的人来带这个太子，那这层关系到了现代其实发现会传承下来，就是也没有什么对根本性的变化，你从本质上有些东西是一致的。我会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后会发现嫡系文化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后去考量这个维度会发现它跟以前人和人的关系的这个形式上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对吧？我们会想到说我需要跟上级表现出我的忠诚，然后需要对需要去体现出一点实用价值也好或者情绪价值也好才能成为他的人，那这个文化其实不就是我理解的不就是古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三纲五常的一个忠君与贤臣之间或者说君和臣之间关系的一个衍生吗？虽然现在没有说你的这个皇上是什么，你的君主是谁，对，但是你的 leader 也在某种层面上扮演了这个角色，而你扮演的是他的一个底下的一个这个臣子的身份。
对，就是感觉忠诚这个观念即时至今日依旧是很广大，就是最广大中国人非常认可的一种价值体系。就好像说今年年初有一个上热搜的视频，就是这个一个封箱还是开箱的演出，德云社的演出，然后郭德纲 Q 到了岳云鹏，就感觉小岳什么说学逗唱占了个中子啊，就是然后他在中间他那个结束的时候唱一段唱词的时候提到了岳云鹏，就说岳云鹏有多么的忠诚，然后岳云鹏当场洒泪，然后这个上了热搜，大家都交口称赞。我当时那一刹那就觉得哇，这个真是一个传统的这种人际关系的提炼，就大家对于忠诚这件事真的是过度的看重，就好像说在公哪怕是在那个女性为主的这个宫斗剧里面，这个忠诚的仆人都是这里面最讨喜的，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这种角色。我是今天早上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一个这个嫡系，就是在《甄嬛传》里的应用，就是
甄学，
对，
甄学来了。
我突然间想到，就是这我想到两个点，一个是《甄嬛传》，就是甄嬛在一开始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她一开始呢就是称病啊，不接受皇上的诏幸，然后被冷落了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他重新复仇。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他耐不住他的寂寞而想要投奔到其他主子那边的仆人都清洗掉了。也就是说他其实中间完成了一个我这个内部洗牌，然后我找到我过滤出来我的嫡系大家一起患难过的这个我的一些重要的下属的一个过程。就是像什么那个我都已经忘了，那个胖胖的太监就要非要去丽嫔那里，然后还有他当时也还有一些仆人就还害他呀怎么怎么着的，然后最后留下的人果然几乎都是陪伴他到最后的，什么小允子呀，什么留住浣碧啊，就中间锦溪啊，这些人都是他最后真的他一步步往上晋升的时候一直跟随在他左右的这种仆人。
对，
然后呢第二个我就是想到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安陵容嘛。就我突然间意识到所有这些所谓的小主或者是嫔妃入宫的时候他都带着他的陪嫁丫头，这些人陪嫁丫头的意思就是从小长到大然后带到宫里来的，只有安陵容是没有的，所以他就没有最最一开始的那个嫡系的团队，他身边被安插那个宝娟后来被证明就是皇后的人嘛，也就是说他对于一些事情的判断，对于甄嬛的一些判断都是来自于一个其实已经被渗透过的人，他中间就是一个非常无助的单一的没有形成自己真真正正的忠诚于自己的核心团队的人，这个造成他后面的一些很多一些错误的判断嘛。我突然
没有嫡系导致的后果。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为什么领导需要嫡系，你看看
领导得带着自己人走，
对，
忽然空降的比较危险，
空降就不知道是谁的人。
对对，而且你忽然空降一抓瞎到这个地方，你也不知道谁，就是你也不知道应该用谁，所以其实也是挺慌的，就像
对
吧，安陵容那种情况。
对，就是甄嬛也给他派了一个丫头，他最后就不相信他，最后还把他搞死了。就是对，这个是一个就是现当代比较红的宫斗剧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就是后宫的，我们可以聊一下前朝嘛。
前朝多钱？
对 对, 对，就是哎，看应该在座的三个人应该都是非常热衷于看这个大明王朝1566的。
嗯嗯。
对吧，这个里面有非常，你想想里面的那个派系也是非常的明确的嘛，就严党。
对
对，
严党，然后包括嘉靖帝还有他们之间，对，忠臣清流奸臣宦官多方势力，包括皇帝，
对
他们之间的博弈，其实就有很多自己人。讲到这一层，无论是宫斗宅斗还是说到了这个皇帝和这个他底下臣子之间的这个斗争博弈，其实这一层已经是最高维度的，它其实是嫡系的一个或者说人的关系一个最高维度的讨论。所以我会觉得有个结论，就是政治这一层其实是人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最高维度总和，就到这个维度就要讲政治了，对吧？一开始我可能只是效忠于或者说只是帮某人们办事，我是谁谁谁的人，但是你再进一步维度以后，所谓的讲政治就是你知道识大体，你明大局，你知道该站在谁底下，你的情势逻辑是一个政治逻辑去做的。所以刚才说那个大明王朝1566，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中国古代政治权谋剧，所以里面就有很多嫡系和嫡系之间的关系。最典型的我觉得就是嘉靖帝跟一开始的这个最大的就是什么首辅大臣严嵩严党嘛，就他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严党应该严嵩就是嘉靖帝的一个直接最信任的人，也就是说嫡系吧，就是最信任的一个人，所有事情都交由他来做，他担着大明王朝两京十二省的这个重担，对吧？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当然有正面的事情，他需要替皇帝去管理，对，替皇帝去管理天下，去赚钱也是，这个就或者说那个保证朝廷的正常运转，但同时他也做了很多皇帝可能要做但他不会去做的事情。因为为什么不做？因为他做就要承担骂名，而这个骂名是由严嵩来去做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那嘉靖帝是摆在明面上的，而严嵩是在暗地里的。那为什么需要严嵩？是因为这个暗地里的事情需要他来做，需要他做出牺牲，他要承担骂名。那这个关系又这个、又是一层更深的关系了，就不只是我要做事，而是要你做一些我想做但我不敢做的事情，
甚至就是需要你去背锅。
对，挡风遮雨，挡风遮雨，背锅。其实背锅真的是一个，就是互联网也经常聊，或者说这个环境下就该聊大明王朝也聊背锅，但背锅也有背锅的一个 艺术属性，就是对，你是真的在关键时候背锅了以后，那你就会成为就这个大人物的嫡系，因为你替他做了一个事情啊，他不方便做，然后但也有一些小背锅，那个可能就是你牺牲了。所以可能要面对复杂问题，你要判断说这个牺牲到底是不是必要的，是不是不可替代的，是高级的牺牲还是低级的背锅，这个可能也有不同。对，
所以很多嫡系的背锅最终并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的，因为你老板会保你，你老板足够强他会保你的。但是有一些人的背锅那就真的是背锅了，所以我觉得成为嫡系让你背锅可能就真的只是对你的一个很信任的，就是你能够承担这件事情，你就先替我暂时躲一下暂避锋芒。
是，所以嘉靖帝就是在大明王朝一五六六里面，他有很多人替他背锅，他时不时就需要人替他背锅。
嗯，
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明朝其实民不聊生，各种问题就是已经积累爆发到爆发的一个阶段了。那这个时候爆发的结果是什么？最有可能最坏的结果，也不是最有可能结果，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嘉靖倒台，就是嘉靖帝倒台。这种不可，就是是所有封建王朝最后的一个结局了，就改朝换代。但在改朝换代之前，中间一个过程，你总要做一些努力。那这些努力是由底下人去承担的，那他们就是各种承担骂名。所以严嵩可能承担了某一层面的骂名，但他嘉靖帝底下的人，包括说像宦官，像他所信任的几个一直跟着他、一直扶持他的人，那他要宦官的权力去权衡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宦官又成为了背锅或者牺牲的一个势力。然后在宦官之后呢，甚至说这个故事里面的，或者说这个历史里面的所谓的清流，或者说忠臣也好，比如说最典型的海瑞啊，那他有的时候我会认为说嘉靖帝其实也是需要海瑞的，就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你不能说从这个从做事的角度来说只有嘉靖帝而没海瑞，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他需要一个海瑞出现来替嘉靖帝去把很多事情捅破。那这个时候某种层面上，如果海瑞不是他现在不是他那种性格，他甚至也有可能成为嘉靖的一个嫡系，就跟其他的一些清流一样，比如说那个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人他本身也是在那个时候被奉为清流，也是在做事的，他们是导言的，是想要肃清官场的。那他们后面也变成了嘉靖帝或者说后面一个皇帝的嫡系之后，成为了严嵩，那个后面就也成为了严嵩这样的人。
对，
所以这层关系非常复杂。而海瑞没有成为是因为他本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是海瑞，你有很可能也有很可能极大可能变成他的嫡系的一部分。
对，就是嫡系是永恒存在的，就所谓的清流只是说有一天会转化成新一个对立立场的嫡系而已。但是像海瑞这种离散点
就
是另外一个，对，他相当于一个历史的偶发。我觉得是普通人是不必在意比方说他日史书工笔这样的历史影响的，所以可能不会像嘉靖什么，他可能要做一些事情他就是需要白手套，因为他要承担这个历史上责任的这种想法。
对，
虽然我看上去他好像也不是这么有责任心的人，但大抵如此。我前两天我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去杭州，然后也去到岳飞庙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秦桧鬼和秦桧那一撮人，就秦桧和他的嫡系们跪在这个岳飞对面嘛，然后还专门还立的那个标志，什么不要在这随地吐痰之类的。对，但我当时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想法，难道跪在这儿的人不应该是赵构吗？就实际上秦桧或者他的所谓的嫡系，也某种意义上也不过是这个藏在后面的这个所谓君主的一个传声器和放大器，或者是可能把他的一些动作做变形了，但实际上你的最后那个根儿不还是在这个背后的这个人身上。但是好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你就是觉得只有臣臣之间的斗，君臣之间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冒犯的。
对，就是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的就儒家文化里君主是不能被推翻的。
对，
所以说你的所有斗争都是臣子之间的斗争，或者说你对，就是你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否认这个他的统治性。那因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嫡系之间的斗争、派系斗争，然后以及说你是在这条路径上，你没有否认根本路径，那只能沿着这条路径去一步步往上爬， 所以才会有了很多看上去很荒谬的说这个秦桧啊，这是一个奸臣啊，他做的这个事情啊，怎么怎么样？那其实，在这个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就会有人这么做，它是一个必然性。
对，就是不是秦桧也会是其他的，
对
啊，善于这个给领导倒水和剪片子的人嘛，对吧？
啊、对，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这个角色的，对，都有可能成为这个角色。
只是说没有出现在这个极端场合里面，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我们说到这个嫡系文化的时候，在普通人的状态里面，他可能是有两条牵制的，一个是说我作为领导，我需要培养自己的下属，但与此同时，我可能还是另外一个人的下属，他是有一个双向关系的嘛？
嗯，就是
对，
领导也需要嫡系。对，这刚才我们有聊到，就是你可能说你需要成为嫡系，可能对你有用，对你是有一些直接发展上的便利。那领导需要嫡系，也是因为他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忠诚的、不分对错的替他去执行。对，所以他是一个互相关联的一个关系。
对，因为皇帝你就到底了，他上面没人了嘛。像我们99.9%的人，就你既要有自己的下属，同时你既要成为嫡系，又要创造嫡系。
对，
然后你既要考虑此时此刻，在我还在青壮年时期，我培养嫡系在职场上搞事情的时候的影响，也要考虑说有一天我可能不是这么精力旺盛了，或者是我行进退休了，但我还是希望我能至少平安落地，或者是有一个职场生命的延续。
讲到这，就是我又想起大明王朝遗留的一个台词，就是严嵩要倒台的时候，他写给胡宗宪的一封信。就胡宗宪是他算是他的门生吧，就是本身也应该是他的嫡系，但胡宗宪有点有理，就是不是完全去对偏向严嵩的。那他只交代了一句话，交代了什么呢？说让他好好打完，就他在东南看倭，对，打机制寇，打完了就休整。他说倭寇不能不剿，也不能全剿，因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倭寇在，胡宗宪就在，胡宗宪在，那谁也帮不倒自己。就刚才印证你刚才那句话，就是他需要一个嫡系来保证自己的平稳落地。那所以他就教导这个嫡系说，你要所谓的养寇自拥嘛，对吧？就是，那就说明他希望有一个人，他的嫡系能一直有在这个政治势力当中有一席之地，然后他就能被保全下来。
对，所以这种东西就会产生巨大的内耗。
是，就是我会觉得，我们现在谈现代职场也好，或者谈古代的儒家文化也好，它的共通性是它一直是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就所以在这家国一体的情况下，你跟你上级的关系里面，它既可能是所谓的职场当中上下级，也可以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上下级。就是比如说他晚上找你聊工作的事情，你肯定也得接受，甚至聊非工作的事情，你也得去就跟他直接回应，对吧？他是不分的，就是不会管你说这个这层关系是只覆盖于职场。那因为这种关系不分，就会导致说内部关系就是在工作当中，工作只是一个途径，借由工作当中他希望跟你建立的是更深层次的，就类似君臣之间的就更亲密一点的关系。
对，
而且这种关系才是一个更稳定的关系，对吧？你会发现工作会时常调动，甚至他的领导也会变，但他跟你的关系这一层如果一旦建立的，其实是很难再改变的。
我以前也经常会觉得说，像我们这种家国一体的状态，或者是我们这种人际关系的状态，会不会就是有工作的内耗呀，或者是让他的效率变得很低啊什么的。当我有一天我很非常宏观的去看这件事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比方说你做的这些工作出活本身难道就有意义吗？对，然后你真的去仔细去看的话，就我们这种柔和在一起的人际关系非常的入世，同时非常的求诸于己，就是我们没有那种很强烈的宗教，我们是靠外面的神性的依托或者什么东西去做它，可能我们也没有形成这种法约秩序，但客观上造成的结果就是，你看只有我们中华文明一直活到现在，有一种非常超越的感觉，就他好像
这个文化的延续性，就是强到令人不可思议，就是跟其他的文明相就文化上相比，对。
对，他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韧性，你好像你身在这个局中的时候很痛苦，或者是有鉴于你可能不认同这种理念或者是这种价值观，你会觉得很痛苦，很难接受。但是如果你真的从外头看，说不定这是这种文化能够一直向前的动力。
对，所以刚才说的就是你嫡系或者说你成为谁的嫡系，其实它是一种延续，对吧？就是你的价值观也是在这个延续当中去传递下去的。
嗯，
对，就他的行事作风传递到了他的嫡系，他的嫡系又找了他下一个嫡系，然后会一脉相承下来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当然这也是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脱离不了。对，我刚才常说东亚文化是，你会发现，即便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话题值得聊，是因为我一开始对互联网会抱着一种比较对，就是积极正面的，我就觉得它是对新鲜事物嘛，或者说它在做科技的事情，它在做用户有价值的事情。那后来会发现，
而且他一直在强调这些东西，
对，至少在明面上强调这东西，比如说还会强调这是职场当中的扁平化管理，不会说有非常多的层级，不会说是要言听必从。但是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它可能也因为互联网发展了二三十年了，到这个阶段又会发现它并没有脱离说我们国内的或者东亚整体的一个文化范畴之外，它被它被那个影响了。
对，
对，
就是这种所谓的新鲜事物给用户提供有价值的内容或者是服务，只是新时代的抗窝而已。
这个
太难逃这个命运。
对，
你只是借着这个事情，你培养起一波人，对吧？
对对，哎，但是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啊。就嫡系文化真的是东亚特供嘛？这个我们觉得可以让这个在美国这种西方世界生活时间相对比较长的科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我今天还想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出发点是在于美国它的工作和生活是分得比较开的，就比方说你下班了之后就是真的下班了，就老板也不会找你，你也不会有什么 message 什么之类的，顶多就是大家会搞一些什么 happy hour， 就是可能周五晚上大家一起喝个酒什么的，拉近一下关系。但是一旦下班了，你退出了那个聊天的那个系统之后，就没有人再会找你了。当然我现在是以一个亚裔在美国工作的身份说的这个事情啊，没有打进人家核心主流圈层，我也希望就是打进过核心主流圈层的朋友们能给一些更多 insights。 反正从我个人体验上来说，因为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所以你很难建立一些除了工作之外生活层面上的个人联系，那你就很难有所谓的这个我跟你关系亲疏远近的这个分别，可能更多的还都是在工作上所建立的。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也是有这个嫡系的存在的，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只是说会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在美国这个文化当中，在你嫡系这个事情之前，在成为嫡系这个事情之前，前面隔着一个巨大的墙，那个墙叫做种族。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在，特别是在就是像美国那种互联网公司里面，你们就会经常听到什么印度人抱团，对不对？就是会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因为美国它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种族的国家，所以很容易这种血缘关系是比你任何关系都要亲近的。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什么当然就都说印度人更团结一下，经常会有什么印度人组织的这些活动啊，然后也有印度人在互联网在美国互联网就很容易升迁啊，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印度人爬到高管层面上来说，那自然就底下的印度人或者每年他招聘的就是人员可能会有适当的这些倾斜。我觉得这种是确实是一个会有这么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存在的。但至于说他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嫡系，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人性的一个部分，就是大家会觉得我需要培养一些自己的人，或者我需要就是帮那个我的同胞一把，就可能有一些这种很本能的事情也会发生。
我感觉这层关系其实是在嫡系之前的，就是它更有时候更天然，他不需要说有什么其他理由。那我们是同种族的，那在一个国外的环境下，我们同种族要抱团，就是但其实吐槽一点，好像经常说海外华人之间普遍不信任，
对对，就是
对，但就是团结是印度人，那其他人，比如说我也没听说过英国人抱团在一起，就是可能某一些国度的人还真是不同。但这种文化其实跟嫡系有一些差别吧，就我们之间的嫡系文化可能会导致一些，就是它不是一个种族的团结，是派系之间的斗争，就是这一派跟那一派，其实都是华人，但互相攻击也经常出现，对。
对对，而且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美国的互联网公司的大佬，感觉还是确实是比较，就是真的就是什么牛仔裤加衬衫的那种，就好像确实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从我的观察上来看，我觉得可能排场没有那么大，
嗯
啊，所以
他没有感受到东亚权力的带来的愉悦感，
就是还是比较低调的，而且甚至就是活得非常的随意。因为我虽然不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但是我之前在金融行业工作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就是好像大家都比较的平等一些，在职场上都比较平等一些，即便就是你是老板，我也不会就是叫你老板，我叫的都是你直接的名字，然后大家的这个上下级的从属关系也会相对比较轻松一些，就这可能也是就是中美企业文化的一些差异吧。
嗯，我觉得这里很核心的一层是关于权力的来源，就这层关系决定了说组织关系或者说人和人之间上下级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我们会所处的环境，国内也好，或者说整个大东亚也好，它的权力普遍是紧张的，就是这里紧张指的是你的权力需要在短时间内得到印证，或者说你是不安的，即便你是一个获得权力的人，那这些不安是如何去解决的呢？那需要有一堆人簇拥着你，需要把你的指令及时的有效的传递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强化了说啊，我的权力是非常坚实的，然后这层权力呢，它的来源有也不知道得其不正吧，就是大家会觉得权力的来源是有的时候会很随意，就我们经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你换了一个人以后，你这些权力就荡荡无存了。
嗯，
它是不可量化的，
不可量化的，或者说不可被确定下来的。那你这个过程当中，你除了利用你这个权力赶紧培养你的亲信以外，你别的事情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对，因为只有培养你的亲戚之后，即便你换了一个新的部门，你跟随过去的人也还会继续的效忠于你，所以我觉得底层是权力来源的不同，所以导致了你跟底下人关系的不一样。
我觉得还有一个补充是，可能层级和层级之间的差异会特别大，比方说我们会说人上人，就大家争做人上人，是因为好似你当了人上人之后，你就可以对人下人做出更多事情嘛，更多践踏的事情。但可能比方说在西方世界里面，你没有这个人上人这个观念，你可能做 leader 的时候更辛苦，你多挣不了多少钱吧，好像对你的要求还很多。我之前也是听过，我那个有朋友现在到欧洲去，然后她老公在欧洲找到工作，然后是一个小 leader 的角色，她竟然受到的培训是说给小 leader 去做培训，你应该怎么去赋能你的下属、或者是让他们减少他们的投诉率，让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增加。你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这好像真的不是一个，就是可能也顶多也就是明面上明着这么搞一搞这种事情，但是好像是不可想象的。然后实际上他们可能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实际上他的那个不论是物质上的钱还是说大家的这个尊重程度，没有一个指数级别的增加。
对，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感觉大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上下级的从属关系的，反而是有些跨国公司到了东亚之后习得了东亚的一些
就本土化了，你觉
得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像这种我想问一下，比方说我们用我们这种东方式的想进入嫡系的一些方式应用在西方的领导上，这个成功率高吗？
哎，我还真听过相关的故事，就是那种大的投行在中国的分部的那种就是很高级别的leader， 然后他可能需要去向香港或者向美国汇报的时候，我就听下面的人说，也会经常说，哎，谁谁谁，哎呀，就是舔的可好了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然后过两天跟我说他被开掉了，因为这个投行在收缩中国业务嘛，所以就直接把高级别的人都开掉了。就是他们在开人的时候呢，他们会先从钱多的高级别的人开，所以我觉得说这种东西是不是也翻脸不认人啊？就好像我跟你关系很近，很亲密，就大家都觉得说，哎，你在很深得领导的信任，但是最后开人的时候也挺不留情面的。
我觉得这是现代企业嘛，就是现代企业其实它是秉持着实用主义去衍生出来一系列企业文化，包括管理制度。就是你实用有用有没有价值，这些是他首先考量的要素。然后这些实用主义，我说到了我现在所处的互联网环境，其实慢慢变成了一些极端化的演绎的，就是就 它变得会有些功利，或者说有些、为就是为结果，这个结果不一定是业绩结果，而是为说这个组织关系里面是不是这样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也会导致说互联网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前阵子不是还对某公司还裁员的时候裁30%多少，这很正常，因为它在这个文化下以实用主义为追求的文化下，那一旦没有用，那我主要自然就要做一些调整。所以会发现你说刚才说的开人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他以这个维度考虑你都会去被开掉。那但是这个开掉的过程当中呢，又因为你实用主义，你会也因为这个实用主义带来的裁员然后以及不安定，然后在我们所处的互联网环境里面，就会有人去在中间过程还在安定的过程当中去极力的发展一些自己的实力，以形成一种安定感。就其实都是一些很实用主义导向所导致的其实功利的结果吧。
是的，我觉得不安定感在任何一个组织架构里面都会有，因为西方社会开人更是不留情面，你今天就对吧，就第二天就刷不进去了。我忽然想到一个更贴切的例子，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过另外一个公司，他也是在中国有一个分部，然后他的同事会干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因为他同事在外企待了很多年，他深谙这个外企生存之道，他自己在中国内部有一条自己的汇报线，同时他在海外也有一条自己的汇报线，他会不停的去跟海外的这个汇报线的 leader 去建立很多私人关系，这样的话就是他在海外的这层汇报线上，就海外他其实不管他业务，只是就是有一个 supervisor 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呢他因为跟海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所以当面对裁员或者是这种就是架构调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都由海外去直接领导和负责，他大家外界就会认为他的那个位置是最稳的，因为他跟海外关系这么好，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就等于说他在中国工作但抱住了一个海外的大腿，这个好像就是普遍的这种外企直接管辖中国分部的这种组织关系的一种很常见的生存方式。就这个事情真的让我就是大开眼界，就我很多人刚进外企他们并不知道我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保住自己，而且后来确实在裁员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就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是这种不安定感其实是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的。我就回到王妈妈刚刚问题，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东亚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达成了他的目的嘛，对吧？
就也能出海，对吗？
对对对，
文化出海。
而且就是他经常会在办公室里面聊一些很私人的一些东西，但他也很神奇，他也不避讳大家外界的目光，就是很大声的在跟海外聊。我觉得是不是也在暗示或者告诉周围的同事，我
有
这个大腿，对，我有这层关系，你们不要动我。
嗯，就是一些职场的标签是自己塑造出来的吗？
对，是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我觉得我们今天去聊这个嫡系文化本身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文化，也是我们一些天然的选择，比方说我们就是愿意在这个工作状态里面去找到一个更信任的人，或者沟通成本更低以及能带来更多成就的人这是一方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会谈论到嫡系文化，就是因为它当它演进到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状态下的时候，它确实会带来非常多的弊病。所以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一下说现在这种渗透在各种各样的职场环境里面的嫡系文化它到底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那就是公平了，就是
对
很多人会直接反映到说，那我跟他同样做着一样的工作甚至业务结果还比他好一些，但我在评绩效的时候为什么他是3.75我就是3.5，这是中等绩效和优秀绩效的差别。其实这是带来的这个不公平，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在这个组织当中被区别对待了嘛，然后进而会导致说你并不能投身于这份工作，因为没必要去追求了，因为你再努力追求可能也拿不到嫡系能轻易拿到的这么一个好的评价。
对，而且你很容易被甩活，就是当嫡系不想做这个活的时候就会甩给你， 就是一些不好的活都会分给你，所以这其实造成了一种更大的不公平。然后另外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当我们说更往上层级的这个层面上的时候，当领导他面对好几个部门向你涌过来的时候，可能会有，我不知道互联网会不会有像我们金融行业这种有前中后台，就是前台干活的人呢，他其实离领导是相对比较远的，因为他是很市场化的，因为他需要去市场上去找业务去干活，然后去推动这个事情。但是呢反而中后台的人呢，他其实是离领导更近的，而且他甚至有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是帮领导去发现问题的。那这样的话领导对他的信任程度是更增加的，那也就是说这类型的部门呢，他就很容易获得领导的信任，并且成为领导的亲信部门，因为领导会觉得说他们承担着很多发现问题的这个责任，你们前台都是在骗我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当一个领导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他有一点被这种中后台随叫随到啊，然后也那个伺候得很开心啊，他就会在业务的推进层面上出现很多的偏差，甚至错失很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很更宏观层面上的这个说法，就是当你选错了嫡系，或者是你没有善用这个权谋把这滩水搅起来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了。
这我觉得就是第二点，可以总结来说会导致对于实事求是的偏离，这也是我觉得嫡系文化演变到至今
的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你甚至可以不用说一定要有业务结果，你依然能够获得领导的信任。那其实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说明你不需要再做事了。极端一点呢，就是你今天可以没有任何产出，就没有任何事情层面上的东西，但依然不影响领导对你的判断，或者说周围人对你的判断。那这样就会导致说这个会组织会越发的偏离，就你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那只剩一堆嫡系之间互相斗争，或者说你一堆管理上的事情，对，内耗。那我觉得最后推到市场层面的时候，你必然会面临的组织的低效，以及面临的市场更外部的这个竞争压力下的一些这个影响。
是的，是的。
然后我还是觉得，就是比方说当我们说到嫡系文化的时候，它就渗透着很多偏听偏信凭感觉做事，我们是靠情感来驱动这件事情进行的，我们中间就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我们不管说是评价社会规则的法律啊，还是很客观的我就看你的这个数据表现，就是没有这种很标准化的东西，会让我们这个就是还是像一个人情社会越搅越浑的状态。
对，就是会有一些迷思，这个是比如互联网公司会觉得就我所处在的公司会觉得说，那就是因为我这一群人，所以人做成某某某某事情，他会带了一些传奇的色彩，而这些人是关系很近的，就互相之间非常信任，就是一个对，可能这种尤其是对对，然后他做成事情真有可能做成事情，但做成事情的归因又是错误的，他归因归咎于说就是因为人的关系，他对他背离的就是所谓的客观规律存在，那这会导致说他现在可能成功，或者说他之前成功的，但在下一波浪潮的时候他必然会面临失败，因为你无法用一个与时俱进的视角，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去评估下一段这个竞争关系当中的一些业务逻辑，你只会天然的觉得是我这群人我们在一起就能做成这个事情，这是不成立。
最高的拍马屁就是神话他的成功和神话这些人物。
对对对，这真的是最高拍马屁。所以我会经常看到说我们某某某 leader 就是无论是离职还是调动的，就会有一些官方层面的歌功颂德也在塑造这一层神话属性。
哇、哦、
就他之前做成什么什么事情啊、
哎
所以怎么怎么样、他在不断的塑造，然后而这层塑造又成为了他之后能继续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可靠性来源吧。这个中心延续着，就会发现你实际跟这个所谓的光环耀眼的人去接触，你会有落差，你会发现他怎么没有媒体上报道的这么厉害，对，他职级这么高、然后怎么行事作风是这个样子，就经常会有这种落差。那其实也是因为不断包装，不断去塑造这种人，然后以及整个大家对他的评价体系，就由于嫡系当中存在的这个关系，会觉得评价体系就按这个体系来，它是一个标准的评价体系，那导致的一些偏差。
是的，
就感觉我们的文化真是一个大酱缸，就什么行业开始也是也是欣欣向荣，中气蓬勃，对，然后咔一下，时间久了，发展的时间久了，也变就成了这个样子。
对，
它的所有叙事都如此的相似，只是说达成的技术手段和所谓的这个成绩，它是不一样的体现形式嘛。我现在此刻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我们每个个体。对，在这对这个系统来说，比方说我们真的可以靠录一期节目改变一个大家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吧，这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聊天的人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是局外人，你身在此山中的既得利者，是很难有这种审视的方式，或者是他不会去审视自己的有问题的地方，对不对？但我始终觉得啊，这个还是社会还是在发展，我好心虚，就是我觉得发展的点是在于我们有文化之间的碰撞。就是我们能找到说除了这人生不是这一种路径嘛，就可能是有其他的系统它也可以转得动。
其实我也不完全悲观，就是虽然聊了很多必然性的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对于个体来说，就是如果你面临这个选择，就是你要不要成为嫡系，就是你是不是要献一个投名状，其实我觉得那个考虑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对你当下你想要的东西，以这个东西去衡量，你是想要更快的职场晋升，还是说想要遵循内心去做一些自己真正认可的事情，就是你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基本上大家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你沿着这个结论去做就好。所以这两个事情其实无非对错，对个体选择来说我觉得是无非对错的，那而且也是遵循自己的选择才能够去彻彻底底的去执行。你反而去纠结，或者说反而你比如说你想成为嫡系，但是你又自己弄得很别扭，甚至摆出一些很尴尬的状态出来，那你也成为不了这个嫡系，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能强掰的。然后除开个体之外，我觉得对于组织关系、组织文化或者说职场这个大环境来说，我们确实会被影响，但是被影响之后又反求诸己，就是会觉得你能不能把自己置身事外，就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是干嘛的？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就来赚钱的，你只要每个月基础工资发我，那别的我可以不管， OK， 那也是一种对你想你要的东西你拿到的。那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哎，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即便不成为嫡系，那我也去学习观摩研究这个组织文化，或者在其中找到一些事情能去提高自己能力。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因为这个嫡系文化导致你这一层通路被中断，它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认真真干活你还会有自己的生态位，或者说在职场当中八个人小组当中一个你所拥有的角色，就不完全悲观。然后再大一层的话，我就觉得很多事情会交由后人来评价，或者说很多事情市场外部会告诉你怎么样，比如说股价，对，你这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必然你的组织效率会受到影响。那体现在哪里呢？虽然你内部很多数据、很多汇报会去粉饰、会去掩盖会去吹溜须拍马，就吹嘘这个东西，但是摆在外部之后，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客观的东西来评价你这个公司到底是多大的一个价值。那这层关系大家是绕不开的，久而久之大家也会知道说啊，那也许是内部出了问题。当然这个再说，当然更远的一个层面，那就是可能跟个人没关系，那就是历史终会带来评价，对吧？所以我觉得说后面再去评价以后，会发现即便这个文化是一个可能存在问题，可能现在固有存在，但是如果你稍微超脱一点去看，无论是个人还是通过历史去评价它，你会过得更开心一些吧，会更自在一些，你会知道自己到底能在这个环境当中要什么和不要什么。
对，不要一味强求成为嫡系，也不要对这件事情很过于排斥或者反感，就是像茄子同学说的，你想清楚自己要的东西和你在做这件事情的付出的成本是不是一致的就够了。对，但我觉得这个组织架构里面，你如果特别不认同这个老板的价值观，或者是不认同他的这个做事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强求自己，
对，一点
对吧？
对，一点感情没有，还是别谈了，对。
对，是的，
对。好嘞，
好吧，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啊，非常感谢茄子同学的分享。
对，关于嫡系这个话题，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多和我们互动留言。然后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给我们留下五星好评。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got too much.